淡水的垃圾哦。
欢迎回来淡水的垃圾哦，我是阿贝。
嗨，我是阿梅啊。
嗨，大家好，我是阿迪。
哦，我们好久没见了耶，
300年。
我们大概没有到300年。
我们是录了第三还第四集？
第三集。
待多了吗？
对。
哎、欸，很多那个观众都说想我们呢、欸。
对啊，为什么？我觉得真的就是啊，好可惜，我们当时就想要趁胜追击，结果没想到就疫情警戒了。
对，
真的很那个。所以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我们大家不能够聚在一起了。包括姐姐今天其实也是不行，因为她跟我们分她刚好就是分流上班的关系。
对，
那我们今天刚好是因为凑巧，我们刚好终于有空，所以我们才能够聚在一起。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们消失太久的话，听众朋友一定会把我们忘记。
不要忘记我们。
对，
像姐姐就把我们忘记了。
这样子好吗？
对啊，
哎呦，真的是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我们好一阵子都没有聚在一起，也没有录作品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防疫这段时间哦，就是大家过得怎么样哦。那也不知道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过得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大家的防疫生活都还好吗？那梅亚，你要先讲你的防疫生活。
我这边防疫生活就是其实有很多可以聊哎、欸嗯，但我想要先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是、嗯、是不是大家都有开始 work from home 啊？
对，
阿迪你有吗？
嗯，我们公司的话目前的话是没有，因为我们的办公区还有特性的话就是比较是就是还是需要来公司上班这样。不过有做一些管制的措施啦，就是防疫上面是有在升级。
嗯，
对，
我跟阿迪一样，其实因为我的公司的那个不是我做的那个楼层啦，然后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所以我的确也不太需要分流，所以我几乎也没有 work from home。但是我有很多朋友都 work from home。那因为我在又在经营另外一个频道嘛，那我另外一个频道的朋友他是真的是 work from home， 他就是一个礼拜在家，一个礼拜去公司。
我就是这样，
啊、你就是，
我就是这样、嗯。而且因为我算是比较做那种广告行销公司，所以这样子的做法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平常也都是在电话啊、视讯，就平常上班也是这样。
是。
但我在想说，可能两位的那个工作是不能这样的。嗯、
对，我们不太，我第一个是我不太行，第二个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因为我本来就在工作的形态上面，我们不太需要做到分流这件事情、嗯、啊。有些事情我好像的确是需要到公司去才可以处理的。
嗯，就是一定要见到人那一种。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确还是有一些东西需要比较细致的讨论。那说实在的，我刚开始的时候试过那个视讯的那个会议机、啊、我跟你讲，我试过好几种哦，真的很不行，
很差，对不对？是不是很差？
很不行，就是会有种压起来说啊，不要讲了，挂断，我要去你那，我要去你那边跟你讲话呢，那种感觉哦。那你的 work from home 怎么样？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大家防疫期间，可能很多人都心情很差，特别是在淡水已经被列为乐区
重灾区。
对，可是我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但是其实 work from home 是唯一的，就是享受到的好处，可以这样说吗？
对你来说，
对我来说，因为其实阿北你讲没有错，就是其实视讯会议效果一定会差一点。
对，
因为我们广告公司，我们就直接去就好，以前都直接提案啊什么的，然后帮大家做规划。
嗯嗯，
那现在就是一定要透过视讯嘛。
嗯嗯嗯，
那视讯有时候会卡卡的啊，那刚好就赚到一些休息时间。对啊，可是现在因为防疫期间，所以大家都往电商走，所以广告公司其实现在的热度是很高的。
对，
对，
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之前也在广告公司嘛、嗯、所以我们最早的时候其实有帮一些公司经营过电商，其实我们知道当时就知道其实就是趋势了啦、
嗯、
那现在这个时候又碰上了大家都不方便出门的时候，其实电商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是就是一个趋势，任何一个都是。尤其我最近看戏说上面有很多不管是店家甚至是卖菜的，
你说外送服务对不对？
对对对，那种连卖菜的、啊、卖鱼的、啊、海鲜啊什么的都出现了。
对，
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接受度越来越高。那我觉得这对 work from home 的人来讲，或者是说这阵子不方便出门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因为说实在的，嗯，有很多的商业模式它在经历某些事情之后真的会做一些些不 有程度的进化或者是改变、嗯、我觉得一定都会是这样子的。
对，
那像我虽然没有 work from home， 但是因为我为了避免一些感染或者是什么在暴露在外的风险，我就是公司家里公司家里，我其实中间我也不会停留，我几乎连停下来去买东西我其实我都不太会。阿弟你也是这样吗？
目前的话就是也是像阿伯一样，就是公司跟家里，那顶多就是购物的行为就会比较集中。
要老实说因为
当然
阿迪有跟我说他假日的时候还去宜兰然后上个礼拜还去那个信义。
信义、哪是信义啊、
你要不要被框列啊？
星光啦，星光南西、
你要被框列吗阿迪？
应该是不用啊。
哦，好可怕哦，我现在有点刷刷的耶
然后我是这礼拜去
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
你自爆、
可是我去的时候都没有人耶，所以我们也不是破口
哦，希望啦最好是
啦，对，就赶快就是把该做的事做完這樣。
对，我们是马上去然后马上走，
对啊，
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台湾赶快疫情赶快退散，
对对对，
赶快解除三级这样。
对，
我们回头来聊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个升级三级进行来的这么急、又有点猛。其实我觉得台湾其实很幸运，因为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防疫做的其实还算是不错的、那因为做的不错的关系，所以当然为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着想，就会开始慢慢有一些社会性的活动慢慢在复苏嘛，包括有限度的鼓励你去旅游啊干嘛干嘛，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也不愿意去讲说什么是因为大家松懈，我觉得这种丧气话不用说了，我觉得反正就是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所以以至于疫情就再次的提高了它的等级哦。我觉得那很可惜啦，就是台湾在去年这一段时间当中的努力，然后因为这次的关系啊，的确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考验。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就算提升到了三级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很帮忙、尤其是大家都真的是超自律的、我上次看到一个词叫做自主性的封城，就是大家就是 自己把它当成封城，就是自己都关在家里面什么什么，就配合政府的政策干嘛干嘛。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精神很好、
而且我们刚才其实是开玩笑，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住淡水嘛、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是自主性的封城、就是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是乐趣，我真的哪里也都没有去，然后阿迪也是啊、我们刚才都开玩笑、我们刚才就真的只去买东西然后就回来我们也是很自律的哦，
就减少出门的机会这样、
对，
不过就是我相信人还是那个呈现常态分布啊，就是还是有5%的人就是哇到处拍拍照啊然后没有遵守，可是媒体就会去放大那个5%的焦点，就哇好像台湾要爆炸的感觉。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台湾人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而且台湾人互相帮助的那个心我觉得真的好厉害、我觉得真的非常棒。尤其我是不知道别的区域怎么样，因为说真的我没有去别区，但是我光是看到淡水我们自己在住在这里嘛，我们在看到街上真的就是可能只是去便利商店就穿个拖鞋走去的人，其实那个口罩啊什么都还是戴得好好的。
我现在真的没有看过没有戴口罩的人、
我有看到，但是说实在非常之少非常之少。但是因为我第一个我出门就少，我基本上就是公司家里嘛，那我在家里面有时候往外看的时候，我看到路上几乎大部分都是有戴，很少很少会看到一两个没戴的。
我是真的没有在做节目效果、我真的是没看到、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一次真的是跟上次比起来这一次大家好像又更谨慎了。
当然因为这种等级也升高了啦，好，那我们就也因为等级升高的关系，所以大家就变得不太敢坐捷运、不太敢坐公车，不太敢坐轻轨，然后就会去开车或者什么。那当然就变成另外一件事情，就是work from home 的人就在家，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必须出门的他就可能要自己想办法、比如说他可能去自己骑车啊，或者是自己开车啊、那还好，那是因为现在真的有可能有分流的关系吧，所以还没有造成那种大的塞车。我不知道，至少我没有感觉到大塞车、所以我觉得那个车况还是 OK 的。那但是我觉得某个程度上好像也不用那么担心，因为我看到那个自从宣布之后啊， 什么公车啊、捷运啊、轻轨啊，他们那个消毒都还蛮认真在做的，我基本上看到是这样。
因为像我是要出淡水工作嘛，
嗯嗯，
那我出淡水工作，其实老实说，像现在早上塞车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好棒哦，车上都就是路上都没有车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我很快。然后因为一开始在有这个疫情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点真的很担心大众交通工具，
嗯嗯，
所以我就骑车，
嗯，
然后很快很快就到台北了，
嗯嗯，
但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前好像上礼拜吧，然后捷运有那个大消毒，
嗯，哦，我有看到，
对，
我有看到细说有人PO，
对，然后我现在都搭轻轨，
嗯，
因为我刚好我家外面就是轻轨嘛，
嗯，
然后轻轨现在好像还跟什么好像防疫的那个公司，
你有看他们的脸书有在PO，好像是他们弄了什么防疫类的东西了，
对，
就是好像弄了一些很厉害的
消毒的那种，
有点跟科技生技是有关的东西，嗯，就他们结合这个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就好像弄得看起来还不错了。
对，
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不管哪一种出门的方式，其实不管公车啊、轻轨什么，其实大家都有在认真的消毒，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也不用那么怕。当然了，这个时候能不出门，但是最好不要出门了，减少一些出门的问题了。那但是如果你有出门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的是，这一些大众交通的工具的一些业者，其实他们还蛮认真的，我有看到他们在做这件事情，
嗯，我有看到那些义工啊都会一直喷然后消毒。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防疫这一块，台湾人真的是精神上是 很不错的，
嗯，
大家都互相去提醒，我那天还看到那个戏说上好像是不是有谁在捷运上面没戴口罩，
哦，
然后
有有有，我还点赞耶，
对，就被人家提醒了，我觉得这个提醒的本意是很好的，
没戴口罩不是被抓吗？
对，然后他就把它弄出来，他就说哎，欸，为什么这位人他没有戴口罩，哦，好像在轻轨吧还是
轻轨，
对，
是不是轻轨，我觉得好，哎，我真的觉得哦，就是哎，大家就配合一下是会怎样，就是大家一起共体时间一下，嗯，因为说实在大家真的已经很帮忙了，那你既然帮忙你就帮到底嘛，你就等到整个疫情都过去，大家都能够松懈下来再说嘛，好，所以就是希望所有我们淡水的乡亲朋友大家一起继续的加油，把我们现在淡水，我们现在淡水数都降下来了，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我觉得就是我们好像已经脱离了非常热的那个热区，我那天看了一下资料，嗯，我们大家都已经到了中风险或者是到低风险的位置了，所以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耶。
而且就连搭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搭，像搭捷运搭轻轨啊，公车我是还没有搭，所以我不知道，
嗯，
然后搭捷运跟轻轨的时候，大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
会拉开的，
对，拉开，嗯，他们就不会这样黏在一起，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蛮安心，然后特别是趁现在没有人挤人的时候可以搭大众交通工具，
对，这坐起来都其实还蛮舒服的，
对，很舒服，哎，欸，难得可以在轻轨上找到位置，
一个车厢一个人的，
对啊对啊，是不是不错，
对，
不然我以前都站着，哎，欸，从轻轨站到捷运站，捷运站还在站，然后还有人贴人这样，
对，那个真的是很辛苦的，
对，
好，那么我们刚刚有特别聊到的就是 work from home 这件事情，哦，那的确有很多人像阿梅亚你是 work from home 的，那因为我跟阿迪都没有，我们两个就是属于工作可能不适合或者是不需要 work from home 的，嗯，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 work from home 的心情？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嘛，就是蛮有福利的啦对啊，这算是疫情给我们最大的福利。
视讯会议的时候有穿得整整齐齐吗？
哦，我跟你说视讯会议的时候就上半身一定要穿嘛，然后化妆还是要弄一下啦，
主播的路线吗？
对，然后下面就是你们知道的不穿人家也看不到
Deco
对啊，然后哦对，然后还有就是你那个家里啊要有一面是干净的，
嗯，
因为至少因为我也是那种广告界的啊，不能让人家觉得很脏，所以你要调一面是很干净的采光这样。
现在不是有一个城市它是可以把那个背景换掉吗？
可是这样子就怕说
太稀花，
嘿，对对 对就是还是要让人家觉得说哦，我们居住起来生活空间不错，然后跟着我你就是广告会上升，有点那种概念
啊。啊，真的吗？我想象中你就是稀花的人
然后旁边背个名牌，没有啦，没有。然后还有就是 work from home 嘛，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啊，有可能我在，可是大家应该都是吧，就是大家有可能就滑滑滑，因为你的时间变很多，
嗯，
因为没有人看你嘛，然后你时间变多，时间变多之后，你就会一直买东西。
那你的工作效率高吗？
工作效率很高，很高，因为你会很想，老实说，因为你会很想要把事情赶快做完，然后你就可以做其他事。因为以前我们会被锁在八小时嘛，
哦、
对不对、
哦哦哦？
然后你们就觉得啊，八小时反正就是两件事情做完也是八小时嘛、
嗯。
可是如果讲 work from home， 你会很快早上就做完了，
嗯、
然后下午你都可能在看那个什么厨艺、什么料理呀、
啊。啊，因为你会自己煮东西。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就开始什么种植物啊什么。
可是我朋友我防控的经验，就他认为八小时的那条界限已经被涂掉了，就他们公司认为八小时的界限被涂掉、
哦、
所以老板会给他八小时的工作，可是你可能会觉得你做十二个小时，因为你在你就是做的时候你十二小时会做完它，这样就变工作时间增加、
哦、我有听过这个说法、嗯、就是说虽然说八小时是这样子，但是因为 work from home 的关系，所以反而有的人在 work from home 的情况下就觉得自己其实没有下班的感觉，
对 对，
因为你在家的时候就在上班，所以你就比较没有那个时间的那条线，就有的人看到等到了晚上六点七点八点九点他还是一个工作的心情，因为大家、
欸、老板这样不行耶，老板不行哦
可是因为那个你的工作状态已经在家里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真的就没，你真的就是可能就从客厅走到书房这样子一个距离，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没什么，所以这种有点默默被吃豆腐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而且其实我朋友他有说他很羡慕我们公司、
嗯、
因为我们老板他就是属于那种你要达到 KPI， 我在想是不是广告公司的关系啦、
嗯嗯、
因为像我朋友他们就是在做百货的，
嗯嗯，
然后他在做企划的，
嗯，
然后哎，这样讲一讲会不会透露出来？
没关系。
然后他老板就会一直觉得说，你 work from home， 你是不是就是没有在上班？你一定在睡觉，所以他就丢了平常有可能要做五件事，他就丢十样东西给他。
哎，是不是每一个老板都会觉得 work from home 的人都在
偷懒？对，
对不对？
对。
但其实，就我另外一个朋友的告诉我，他觉得 work from home 反而更忙，就是因为老板会，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老板会担心你是不是在偷懒，所以他会去做很多的检查的动作，比如说
要写工作日志，
时间到了来视讯一下，我看你有没有
在
醒着，对对对，
有有有，
对，
还有一直打电话给他好像要问问题，
对，
然后其实不是，
所以工作跟生活界限已经涂掉了，这样
我觉得我朋友，对，我朋友是蛮羡慕我的，
哎、欸，你也算是、
欸、老板真像母汤慢呢啦
好，所以 work from home、哦、其实它就是有它有好有坏的一面，有的人因为 work from home， 他说实在在国外以前就曾经有实施过，但是那个是因为比如说企业文化或者是因为国情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那现在我们是因为不得已，那不得已的话我们就要从当中去找到一个跟他相处的方式、哦、所以刚刚阿美亚就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反而觉得你的工作效率变高，但是阿迪亚的朋友反而是失去了下班的那个界限，对不对？
对。
那我的朋友他也是 他会一不断的被他的主管找时间去 check 他有没有在上班、哦、
你还醒着吗？
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的难处了、哦、那像我因为我也有 work from home 的客户，那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视讯的机会，那视讯的时候我就会发现那种视讯的不流畅
不好，对不对？
跟不容易沟通的这件事情、哦、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试着去习惯啦，都要去接受这些事情啦，那没关系，我觉得 work from home 它就是一个过渡的过程，也许说不定真的在这一次疫情之后我们学习到了一个新的技能，就是以后有些事情真的不需要面对面，真的也不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呢，去到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大家要彼此换名片呢、啊？我觉得也许就真的不用，大家也许就真的，线上就可以认识了，然后线上就可以开始谈工作，不管是需不需要视讯，那、就 even 是电话的开会啊，会议这样，大概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说不定未来我们的作业的模式会有做一点改变，我觉得也不错、啊，对不对、
嗯？
好，那我们来聊到这个 work from home 哈，但是。有的人觉得 work from home 是一种福利，但是有的人 work from home 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我有很多有小朋友 的家长，
对对对，
家长的同事们，他们我经常看到的就是小朋友正在罚站的照片或者是那个墙又被画花了的照片、哦嗯、或者是爸妈已经崩溃到瘫死的那种状的动态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朋友还就是那个发 IG 啊，然后限动就说老板赶快叫我去上班吧
对啊，
他说以前小孩子啊是眼不见为净嘛，因为就直接给那个保姆带，然后现在不是什么托婴停掉嘛，
对对对，
对，然后他就自己带小孩，他就觉得保姆真的好伟大、啊
对，而且保姆还不是一次只带一个，还带好多个，
好多个，
所以真的不要瞧不起那些保姆，那我跟你讲，他们的厉害是你完全也想不到的。
像我姐姐，她是也是有小孩，然后也是。她跟她老公也是我房后，然后小孩也在家，她就觉得哇，这个月过得好痛苦，
好漫长的感觉，
对，很漫长，就你要处理公司的事，又要处理小孩的事，
对，
然后小孩又24小时在你旁边，
对，然后小孩子又管不住，
对，
抓不住，然后这个一下砸碎了什么东西，一下又画了什么，然后你明明在跟人家视讯的时候，旁边就忽然跑出来那个妈妈要死了，你知道吗？
对，
哦，好可怕！我看到很多我朋友的脸书是这样。你们还有看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我还有看到，还有那种就是上班啊，然后会锁，只有自由可以看。
嗯，
因为他们都在，就是我刚才说，他们有可能都在煮饭。
你是发动态吗？还是？
对啊，对啊，
哦、我发动态
的时候，然后他们真的。尽情的偷懒哎、欸，真的尽情的偷懒哎、欸！
但是就尽情偷懒，然后锁特定好友，但还是要发动态，
还是要，因为他就是很想要炫耀嘛，因为就唯一的福利啊，不然我们、欸、都不能出门。你看我头发长那么长，
好讨厌呢，你们这些人。
对，然后我就看他、啊，我就想说，哎、欸，其实还有人过得比我更好。
好了，我是有听说，好像有的人 work from home 之后是都变成每个都是变成厨神。就是每个人的厨艺都变得很好
对啊就是、欸、他们因为我朋友还蛮会煮饭就我刚才说锁好友那个、嗯我就不说是谁啦、啊、我知道你会听然后他就锁起来然后以前他就是有可能煮一煮很好吃我知道可是他就不会摆盘什么的、嗯、他现在的生活品质之高的他现在就去买盘子啊然后怎么摆盘啊弄成熊啊什么给他小孩吃什么的都很漂亮欸
极其奢华欸我觉得
对很棒
我觉得那等于说 work from home 这件事情它间接促成了几件事情、哦、比如说第一个有的人厨艺可能变好了有的人可能脾气变好了因为被小孩子轰炸完之后我觉得整个人都变佛性了你知道吗你要忍住不揍他然后
我觉得那个小孩可以给我一个、欸、磨一下我的脾气啊
他要一个月都黏着你哦24小时哦
我觉得他一小时你都受不住了、欸
我应该还是下次挑战看看
好好我们
什么实境秀什么的
对对对之类的哦
老板跟小孩二选一这样
对然后观众你就可以提供你的小孩给我
我觉得可以好所以我所看到的 work from home 其实它的 不一样的面貌很多有的人 work from home 他会觉得说好像一直在工作的心情当中啊，有的 work from home 是因为家里面可能有小朋友那要顾小朋友又要顾工作那如果老板又不断的检查你有没有在上班就觉得很讨厌那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要开很多的视讯会议那视讯会议的时候就会有小朋友在跑来跑去啊什么我觉得这一个疫情影响了我们的生存的方式那它也带来了很多我们新的生活的体验包括 work from home 也是哈那我觉得的确大家都很辛苦了哈那除了 work from home 的人之外还有人是他一定要工作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那些比如说餐厅的店家卖菜的店家或者是需要买菜的人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体验、哦、有的人开始会开始买什么蔬菜箱有的人会去什么超市一次买很多然后带回家去、嗯、那些在因为我们都鼓励大家尽量不要出门嘛本来在比如说在菜市场像我们经常去老街那边的菜市场那些摊贩说实在他们也很辛苦他们其实的他们的菜啊什么什么的 都品质非常的棒可是因为大家如果不去买他们也还蛮苦恼这件事情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发展了一些外送的服务不管是加赖啊或者是团购啊干嘛的、嗯、我觉得都很棒因为大家都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可以继续活下去的一个方式、哦、那我说实在这件事情的思考点是什么其实就是老板跟员工面对的事情不一样员工他其实可能会面对得到的是比如说他这个时候暂时是休息、啊、比如说有的是无薪假因为很多店家不能开嘛或者是什么的那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老板他如果不发薪水 他还有房租哎、欸，他还有水电费要付，他还是有那些什么
支出的成本，
对，
固定的
贷款，他那点也要还、嗯。所以说实在，在这段过程当中的老板跟员工们都有
很辛苦
不一样的辛苦。你们有可能这样子的发现吗？
其实像我刚刚不是在开玩笑 work from home 这件事吗？然后我有朋友在抱怨嘛，对不对？说啊，老板呐、啊，很无聊啦，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像你们说，一直 check， 或者是原本要做五件事变十件事这种。然后可是就是也有一批人，他是被放无薪假的。嗯。然后他们就说：“哦，你们不要再念了，就是像他们更可怜，因为他们也有小孩要养啊。”嗯。他们就是无薪假。嗯。对，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旅游业者，大家应该有看到，哎、哦，还要转型，他有可能要去外送，他有可能。他工作内容不一样了、嗯嗯、而且原本是靠头脑的，他现在有可能要靠劳力、
嗯嗯、
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欸、其实我们还蛮知足的，就是
现在还有班可上的人应该就还蛮知足的了。
对，然后像刚刚那个什么菜市场啊、嗯嗯嗯、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去菜市场，因为很怕群聚嘛、嗯、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那些小摊贩他们很聪明哦，像我住在新市二路一段那边嘛，可以公布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那边菜很新鲜就是那边会有那个摊车、
嗯
okay、
然后摊车开过来，
对对对对，
你可以直接给他买，
对，什么水蜜桃好甜哦，然后什么芒果好好吃、嗯、然后他的蔬菜很好吃、嗯、所以我就会买，然后赶快上楼、嗯、你看是不是很自律，不像阿迪没有
你又要讲他去宜兰的事情
对，
硬要讲他。
我朋友他是开餐厅，他就受这次疫情影响就是影响很大，就像刚刚阿北提到的，他每个月还是必须要支付那些固定的成本、
嗯、
租金啊还有他的员工、
嗯嗯、
所以他在疫情爆发的第一周他就想办法开始做转型，就是开始做外带啊外送啊，然后他亲自下去送，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说叫员工说不来，因为他那个员工也很辛苦这样、嗯、所以他们现在全部都改线上的生意，而且又遇到那时候水灾嘛，然后菜价要上涨这样，所以他这段时间确实是过得蛮辛苦的、
嗯、
不过他现在就是要想办法把他的内用的生意转变成外带的生意、
嗯、
而且、他是开餐厅的，然后另外的朋友他是开咖啡厅，咖啡厅就更惨，
对
对，就根本没有人要去，没有办法内用咖啡，那变成说你只能做外带生意，那整个那个市场就整个那个销售量就整个下滑很多很多、
嗯嗯嗯，
所以就是大家都希望疫情可以赶快结束，赶快恢复到正常的。
我觉得这个疫情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同的体验跟一些更不同的反思哈。就是我们在疫情之前，因为我们一切我们的日子因为过得很舒服，其实台湾的整个居住的环境啊，整个社会都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但是，一旦事情发生之后，就会发现那些便利其实都是大家共同努力之下的，一旦断掉了某些便利之后，大家就开始去思考你要怎么去改变，怎么去适应一个新的状况。那我觉得各种情况都可能会有，那的确刚刚所讲到那种老板跟员工之间的那种心理的各自承受的压力、嗯、那个也是不一样的啦。好，那今天我们既然遇到了疫情，虽然我觉得很高兴，就是我们最近的整个的表现都有下降，然后我们的数字都越来越好了、嗯、我相信很快就能够慢慢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遇到另外一件事情，疫情后会不会改变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工作的形态已经开始在改变，那会不会未来大家就也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刚刚比如说讲到什么线上购买、哦、或者是外送、哦、外带这些东西，哎，说不定会改变我们的整个消费的形态，它甚至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刚刚那个阿梅亚有一个讲的还不错，我觉得就是会发现自己住家周边的店，就是那些小店可以去支持它这样、
嗯、
那我觉得这件事在未来的话会是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常去你周边的店家去支持他消费他，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就是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现在已经是完全没生意，那有机会帮他外带一杯或是购买他的食物的话、
嗯嗯嗯、
他就有办法在这一两个月撑下来，那他就是之后会跟社区可以更做更紧密的结合。我反而觉得现在的话就是周边的店会比连锁店还要更重要，
因为我完全赞成阿迪讲的这个、欸、我觉得 现在这个时候如果真的要谈互相帮忙互相帮助的话，不如就从身边最亲近的或者是最靠近的一些小店 小商家开始做起。因为说实在他们跟你生活在同一个区域，他们也是需要被照顾的一群，而且你也不希望跑太远嘛，因为现在也不方便去到太远的地方，不如先从照顾自己的邻居开始。其实我们每一个住宅区的附近都一定会有什么小的店，那种连锁的那种便利超商的那不一样了哈，那一定也还有一些其他小的店，不管是小吃店或者是卖菜的卖水果的各种都有可能，卖饮料的这都有可能。我觉得不如就从我们最身边的这些开始支持起吧。那因为我们淡水地区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有一些小卖菜的地方，
对，淡水非常多，
对，那不如就从先支持他们开始，因为说实在他们也需要一些收入。那我们以前都会叫外卖嘛，哦，在有，因为我们以前选择还多，还可以去，我记得我们以前都要讲美食餐厅介绍的，现在我们等一下节目之前我们要
可以讲啊，没
有，我们等一下节目之前要讲那个个人的那个外送的那个心头店哈，等一下要讲那个哈。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本来平常我们在实际去吃的店之外，就又多了更多的选择，就是因为你不方便去吃了，所以你只能点外卖，或者是像阿梅啊，他是自己煮。那你要开始点外卖，你就发现啊，原来我们周边有那么多的店哦，原来大家都在做外卖这件事情。我就感觉，你知道，我最近的感觉，第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原来我们淡水这个世界这么大，就是这个店家超级多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
对啊，
然后就你要买什么都有，
对，
然后什么外送也有，
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很好，就是阿迪刚讲的很好，就是我们先从身边的邻居开始照顾起哦。我觉得大家先彼此做彼此的力量的支撑，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哈。
而且也不用跑到外面去跟人家有点像群聚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不管疫情会延续到多久的时间，至少我们都不断的在往好的方向走嘛。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状况，大家也不要觉得说我们现在好像走到了一个多么辛苦的地步。说实在，国外他们在比我们面对疫情这件事情，说句实话，他们可能比我们更辛苦。
一年，
对，像我有朋友现在在英国，他说他们到现在都还是这么的辛苦。那我也看了一些国外的媒体，那说实在，有些地方的那个疫情控制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啦，我觉得就是比起我们台湾，我觉得台湾控制起来还相对比较厉害一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大家团结，然后我们的人的自律性很高，而且我们的配合度很高，然后我们的政府都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反应也很快速。那反观国外有很多国家，因为他们的国情或者是民风的关系，他们的确是很难控制的，所以他们的疫情说实在比起我们相对是严重很多的。
我那天在跟那个我家去日本的朋友聊天，然后就说哦，我现在都关在家里啊，然后头发长好长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然后厨艺怎样秀给他看，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你们还在疫情哦，就是对我们来讲都麻痹了。
麻痹了？
对啊，麻痹啦，因为他们就每天都在疫情啊。
哦，他们现在好像其实还是蛮严重，
对
不对？
然后因为像我就会跟他讲说完了，今天又多少人死掉或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看得好难过，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们现在看到都无感了。
因为他们状况还是没有解除。
对。
那现在待在家就是时间比较长嘛，然后就是会放一些听一些 podcast， 然后再分享国外疫情的生活，去访问国外疫情下封城一年他们做了什么事。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观点很不错，就是他们说他们这一年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变大嘛，那其实大家的孤独感变比较重。那其实偶尔我们可以去关心一下身边的人，即使是传个讯息或是去打个电话说你还在吗，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对，然后这都会比就是自己面对疫情，然后看到每天这些新闻都会来得好，就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关心。所以我们可以去做的就是去关心一下好久没有聊天的朋友或是家人，就是过得好不好啊，或是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这样的话大家会在这个时间可以更一起度过这个比较艰困的时刻，
有热度一点。 像阿迪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我有一些朋友因为被放五星假、嗯、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 有家庭嘛，然后另外一个是本身要准备要结婚、嗯、所以就有一些经济上的 要存钱啊等等之类的、嗯嗯嗯、然后他现在其实他们心情都超级不好、嗯、然后例如说我敲他，他也是爱回不回、嗯、那我大概知道说为什么，因为他其实他有点自卑，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他觉得说有时候好像不能只是一个专才、嗯、就有可能他要斜杠一下、
哦、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他就一直在反省自己为什么他不是一个重要的人，他被放了五星假、
嗯、
对、
嗯、
然后对于 工作啊什么人生啊、嗯、他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变得比较负面。
我觉得阿迪刚刚讲的真的很好，就是有的 我们现在因为不能像以前那样子见面了，我觉得越是这个时候、嗯、我们都只剩下一条线，一条电话线或者是一个号码了，我们就只剩这个了。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更是不能彼此放弃。那像刚刚阿梅亚讲那个朋友，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人在这种情况之下难免意志会消沉，或者是觉得心情、嗯、情绪上是不好，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老板愿意如此。因为说实在这个时候老板，我们刚刚讲了嘛，老板跟员工心里面顾虑的事情不一样，相信我，老板比你更痛苦、
嗯、
要去放大家这种无薪假，其实它等于就是你减少了你的收入，减少收入可是你自己的负担并没有减少那么多，说实在老板比你更难受。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将心比心，我觉得大家就只能互相扶持然后大家彼此互相的鼓励。我觉得你看别的国家现在还是这样子，我们已经算走得还是不错了，而且最近也靠了很多国际的好朋友，也有一些疫苗开始进来了，那我们未来我们自己的国产的疫苗不论它什么时候上市，我觉得大家都有一起往好的方向去努力，这件事情就是很好的。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很难得在疫情这段时间之后，我们其实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才见面、嗯、虽然我们平常都是赖来赖去啊讲个什么的，但是我们第一次又再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这段时间我们改变了蛮多，因为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事情、
嗯、
对不
对啊、
尤其你又偷跑去宜兰
对啊，我跟阿迪有时候我们会在那边说哦，看到那个新闻心情好差哦。
我想要分享我今天听到的一个电影的台词，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就金盏花大酒店、
okay.
他说每件事情的结束都是好的、okay. 那没有好就代表还没有、欸、不好的话就代表还没有结束这样，所以每件事情的最后的终点都是好的事。
这样说好像也是有个道理，他很有哲学理，他很有哲学的感觉。
就像我朋友他现在可能无薪假，可是他现在学会了塔罗牌、嗯、所以他现在有可能过一阵子他就会去教学或是去帮人家算、
嗯、
然后赚一些额外的钱。
嗯嗯嗯，
哎、
嗯嗯，
这也是可能的哦、喔、
我觉得
开启另外一件事。
我们之前都因为太忙在工作，而且就是努力工作跟努力活着的那种心情之下，现在忽然有一个时间让整个世界稍微停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你 某个程度上你的自己的心灵可能会稍微得到一个时间的喘息，然后我们深圳的环境然后整个大自然都有一点点喘息的机会、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永远都不希望是用疫情去换来这么好的状况，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或者是思考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嗯，我们的确要开始思考更多的事情了，包括比如说刚刚阿迪跟阿梅亚都有讲到怎么看让自己变得更好，怎么让自己多一些价值，不管是斜杠或者是多元多彩，让自己有多一些不同的可能性，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疫情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淡水这么淳朴，其实这是一个新旧交接的共同融合的地方，开始有些传统的人走向了新的贩售模式，他开始走向电商，走向团购。那有一些就像阿迪刚刚讲的，本来我们可能对彼此周边的邻居还没有那么熟悉，或者是我们都习惯去买一些大的牌子大的连锁的地方或者是远的地方，现在大家可以把眼光放近一点，就先看看附近周边的那些小店小摊贩的那些朋友们，其实他们更需要我们这些邻居咫尺之间的支持。我觉得的确这个疫情让我们想的很多，那我们身在淡水这个区域，我们几乎就等于是一个区域的经济生活圈，那我们更应该彼此的帮助。 好，然后我们一起共同的把防疫这件事情做好，因为我们的数字好不容易就降下来了嘛，我们就努力让它变成零，我们希望我们淡水也有加零的一天、嗯、
今天好像加零，
应该快了，
应该快了，
今天加零吗？
对吧、
啊、今天是加零啊，
耶，
赶快拍手，
真的很棒很棒。所以哦，我觉得我之前有跟我朋友聊到，因为我朋友他真的是学医的，他有跟我聊到这一次的事情，说实在他的态度当然比我们冷静很多，因为他认为其实每不要讲说这一次的病毒怎么样，其实每一次的感冒也都是病毒啊。
嗯，
你平心而论，其实 你每一次的流行性感冒啦什么，它都是病毒啊，啊，只是这次这个病毒不一样，或者是这次病毒比较凶，比较什么什么，所以，疫情可能不会只有这一次，可能下次也是感冒，或者是下次可能是拉肚子或者肠病毒 ，whenever 都是嘛哈，所以我们要开始试着怎么讲，平心静气的去面对这一切，冷静的面对这一切。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你们觉得呢？
嗯，而且还有就是刚刚我也蛮认同阿贝刚才讲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我是员工，所以我们可能站的角度都是员工想出来的，可能就会很慌张啊，然后到后面会有点负面。
嗯嗯嗯，
或是像我 work from home 那个老板做得很好，我就觉得哇，有偷到，有偷到。
那你是不是要为你那个我防控的时候在打混的时候道歉的、
欸、这个就是我想讲，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说就是两边要互相将心比心，
是，
对，然后就是去想一下说，哦，老板想的他也没有放你无薪假，他也给你 work from home， 你是不是好好的提高效率？但是我必须回应阿迪哦，就是我效率超高的，那是 work from home 对啊，就是我是没有偷懒的哦、嗯、我只是更拿捏的时间不掌控在这八小时了。
OK，
对对对，
好了，既然你刚刚都说你因为 work from home 的关系所以厨艺变好，下一次我们就要来考验你的厨艺、
啊、我都不知道什么外带了我刚才就一直在想说有外带吗？
好臭屁哦你，好好好好，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聊一聊疫情期间，然后我们好一阵子没有跟大家更新新的节目了，那我们再一次跟大家问好，然后也跟所有淡水的朋友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的度过这个疫情。那淡水的朋友你们大家都很棒，我们都整个让我们的疫情的状况或者我们的确诊的进到今天加零，对不对？
对，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我相信我们一定越来越好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如果疫情越来越缓解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我们正常录音的状况，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在定期的推出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多聊聊一点关于淡水的美好。那我们今天在结束之前，我刚刚有特别先预告了，我们一人要丢出一家自己常叫的好吃的外卖的店，不管是哪一个平台的都可以哦。我们只讲店哦，不讲平台哦，只讲店面哦。谁要先来？我先来。好，我先来。好，我要推荐的一家叫做，我不确定它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啦，因为是外卖嘛，所以我不确定它的位置在哪里。那一家店叫做乔太郎凉面，乔太郎凉面，乔是乔家大院那个乔、哦、太郎就是日本的那个太郎，乔太郎凉面、哦、它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第一个是 我自己本身喜欢吃凉面，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太热的东西、哦、虽然我很喜欢吃拉面，这是没有错，我这次没有在讲日式的咯，我在讲的是乔太郎拉面。
你太厉害了，
它的拉面第一个它还有分三种酱，一种是原味的嘛，一种是辣味，还有一种是泰式的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它会搭配鱼排，它的酥炸鱼排超级好吃，而且它会分不同的口味，它有
刺吗？
没有，完全一点刺都没有，它那个酥炸鱼排炸的超级好吃，然后它有不同的酱，包括了它有那个墨西哥辣粉啊，或者是它有那个黄芥末啦，还有什么蜂蜜芥末什么的，超级好吃，然后它的汤也超级棒，而且重点它是不贵的，而且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不用太高纲 的料理，因为你知道你叫外卖的时候它料理又要时间，送来又要时间，那这个都时间都好都蛮久，我觉得啊，同时我一定要请大家多多体谅外送的伙伴，他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辛苦、哦、尤其他们现在有一些规定，是比如说不能送上楼啦，不能进社区啊什么什么，麻烦你下楼去拿，真的不会要你一条命，也不会少你几块肉，真的，你体谅一下人家。你知道现在外面有多热吗？这几天是 又高温嘛，37-38度的时候，然后下雨你也叫，然后大热天你也叫，然后你又在那边刁难人家，我真的觉得，真的你这些人该打屁股，好，这是后话哈。我所以我先推荐的就是这一家乔太郎凉面，它好像只有在。
在淡水
Uber 的那个平台上、Uber、我不知道是不是两个都有啦，我不确定啦，但是我偶尔会这样讲，好，所以我推荐的是乔太郎凉面，噔噔，好，换谁？
阿梅啊，那我先好了，可是 我必须先承认哦、喔嗯、因为我通常都是买的啊，自己去店内吃啊，然后或是在家里吃那种比较厉害、嗯、外带我真的很弱、嗯，然后因为毕竟我家18楼，所以我是那种就体恤那种什么 Foodpanda 还是 Uber Eats 那种人。
你是地下18楼吗？你这种人烦的你。
因为我在打一些那个预防针。
OK 好。
对，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所有的历史订单，嗯，我最常订的就是麦当劳。好，这是不用讲。哎、欸，麦当劳最近出了那个新口味，
什么？
我觉得还不错。
是什么
？BTS 的，它等于说就鸡块，然后就有。其他不同的酱料
，What's the difference？
酱料很棒
哦。Oh.
可是我觉得没关系，这不是我今天要推的。
对，请推别的。
好，然后我要推一家，因为这一家也是我蛮常点的，叫做四野麻辣食堂。
哦、oh. ，
在那个淡水老街那边。
四野麻辣食堂。
对
，OK。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阿二麻辣锅、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对，然后如果讲阿二，你觉得太远，因为它在北投才有嘛。
对对对 对。
那你就吃四野。
哦，真的吗？
味道很像。
是吗？
它的那个麻辣卤肉饭啊，然后还有那个麻辣，哎、欸，拜托吃麻辣哦，因为其他我觉得还好。那个麻辣部分真的好吃。
真的吗？
真的，就只有麻辣、
哦。我很爱阿二，我真的会去北投吃、欸。
对，我就是那一种啊。然后后来就是有人推荐我说，四野跟阿二其实味道很像，就只有麻辣，对。
你不要再强调，你会被店家那个、哦。
这都是麻辣锅。
对，我是麻辣锅，然后那个他麻辣那个卤肉饭，那个卤肉饭也很好吃、
哦，
因为阿二的也很好吃啊。
是，
对，
是
所以、
哦、
这可以吧？
四爷，你再讲一次店名。
四爷就1234的四。
OK。
就四爷，就那个步步惊心
的四爷。
好了，知道了。四爷麻辣食堂。
麻辣食堂。
OK， 好，谢谢阿梅啊。
好，那。我要推荐的是那个，我觉得夏天就这种那么热的季节，一定要绿豆沙，就是才会结束这样。所以我想要推荐一个在那个淡水清水街，就是老街对面，就是在地人会去的，
嗯，
就是有一间鸡排店，然后它的绿豆沙就稻草人鸡排，然后它是只有在地的，它是不是连锁店，它是淡水在地的那个杂物店、
哦、
然后可是我比较喜欢它的绿豆沙，就夏天限定，那它的口感就是它是冰砖式的，它不是那种吸上来的那一种、
哦、
就是很绵密那一种，它是有点粗的。
哎、欸，等一下，你这个是可以外送的吗？
它、嗯、
还是你是外带？
我是外带。
哦，你是去那边外带、哦、
对对对、
okay、
这家我的设计师啊也有推荐过、欸、
真的吗？
然后他推的是鸡排，他说他那个鸡排口味是比较粗颗粉的那种，就传统式的鸡排，他觉得很好吃。
然后他早上9点就开始卖、欸、然后就是 卖那个欧巴上去买菜的，然后一直卖到晚上11点，这样就换学生，就下班的人，上班族回来，这样就。
所以你说欧巴桑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啊。
对对对对，可是我是比较喜欢他的绿豆沙，因为我觉得绿豆沙就比较 local， 就他那个粗的口感我比较喜欢。
欸，其实我很喜欢绿豆沙，但我始终没有找到好喝的绿豆沙，因为卖的人就少了、
哦。对，卖的人少、嗯。
对，卖的人就少。其实我真的好爱绿豆沙，说实在，我自己个人。所以你说你那家店在哪里？
在清水街。
清水街。
对，
okay、
清水街的。的路口而已，清水街跟中正路交叉而已。
OK， 店名叫什么？
稻草人鸡排。
稻草人鸡排，哎、欸，好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三家不同的店面哈，有不同的风格哈。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自己有没有自己的心头的这个最好的选择？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欢迎到我们的粉专来跟我们留言，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或者你推荐哪一家的外卖是很好吃的，
有打折的也可以哦。
对，或者是
我最近一直在找这种的，
买一送一的也 OK。
买一送一，
或者是愿意把你东西寄过来让我们试吃看看，帮你报道一下的也 OK 哦。
要寄到哪里？要寄到哪里？
欸、寄到阿北公司好了。
你私讯给我，就会告诉你寄到哪里。 好，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可以来做一集外卖的它特辑。
欸，我觉得可以耶，然后什么打折的啊， CP 值很高的啊，
或者是异国风味的那种。
对
啊，讲到异国风味，好好，我要留到下一次讲，我不要这一次讲完了。我手上的名单好多，
我都是那种要自己去拿的，
自己去拿的。
哦，OK，
对啊，
好，没有人拿来送给你哈。
对啊，
哦，好，没关系。
听众，听众拜托啦。
听众也不用理他啦，没关系，现在不要群聚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我们 好久不见了，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一起相互合作的，一起度过这个疫情，那让我们越来越好。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那我们能够恢复到以前，快快乐乐生活。那也希望淡水越来越好，淡水的每一个乡亲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那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追踪订阅起来，有任何问题呢，或者是你想说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专跟我们留言哦。好，那我们就到今天结束，那我们拜拜咯，
拜
拜
拜。